好，接下来我们就是继续了。佛教讲师，世间语出世间法师的内容。法师有二种，一者世间，二者出世间。世间的法师就说，菩萨要复言要显示出世间法。所谓不净观阿那波罗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色定如是等世间法即诸于共凡夫的所行法。哎，我们这是无停心观啊，四无量心四那个无色定啊，都是世间的法，都是世间的法，不能够处理那个世间的啊。但是菩萨有那个出世间法是什么呢？出世间的法师是菩萨如是世间法师矣。就算你是叫那个相对来说禅修的观念啊，无停心观那个四禅八定四无量心，如果你不能跟那个出世间法的原则相应的时候，那都是世间的法师。出世间法的法师就说起码你能够发两个心啊，一是什么的心啊？出离心，二乘人的出离心，解脱道的；二是大乘的菩提心，是行那个菩提道或者是佛道。分别就是讲你有没有这个，你有没有发这个出离心或者是菩提心，就是跟世间跟出世间法的分别所在。所以如果你发那个出离心或者是菩提心，就是你跟那个无漏的圣法相应。你无漏所谓那个圣无漏法无六法，就是三十七处道法三解脱门。三解脱门就是无愿无作无相但是菩萨说圣无漏圣无漏的果法就是四果跟那个辟支佛还有那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大乘的佛道了，就是三乘那个共法或者是菩萨，如果菩萨应行的因为他要集戒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发心就要向求佛道下化众生，他要发那个菩提心，所以他集戒，他的方向直指那个那个一切种子的。但是他方向是一切种子，就是佛的智慧，向求佛道，佛道是佛的智慧，但是他要完成佛的智慧得到那个无漏那个圣果的时候，他一定有什么要遍修二乘圣者的智慧，三乘及一切修行的法门所得的智慧，无论是世间或者是出世间，有漏无漏，有为无为，这是菩萨所修的一切种子。他现在要修他要修那个道种子，其实是道种子，然后他能够开始这个发心，开始的时候发心得一切种子，他然后遍修一切道品，然后最后他的目的地也是一切种子，是说佛道所以菩萨的无漏的果法就说要只是在时间或者是这个成佛之道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就是断一切烦恼习相属那个相属就是完全完满了，所有烦恼已经没有了这就是叫那个佛果。菩萨因为缘就说运用世间法的一些法师得出世间的这个 善法的这个果报。如果他能够那个掌握他的世间跟那个出世间法，他是力量的时候呢，他有这个智慧跟空相应，他就能够以种种的方便力啊，教令众生得那个出世间的法。然后在经典里面呢、啊，就说你们观课了七八二到七八三页那。其实啊，佛呢就像那个须菩提啊说明啊，最重要是出世间法的那个内容，就说它的内容是什么呢？它是出世间法是不共凡夫的，就说与凡夫的集气，他们的烦恼集气不相应的。凡夫是什么？求在那个世间天上人间求那个福报长命，或者是种种的娱乐为主的，或者是色界的一个无色界的禅悦为食但是我们如果是修这个出世间法，是不共凡夫的意思是像那个出世间的像出世间无漏的跟那个六道轮回不相应的，所以叫那个出世间法不共凡夫那有什么内容呢？有四念住、四净勤，就是三十七道品了就说三解脱门了、八倍舍、九次地定，这是定力来的。然后完成以后，他都得到那个慈悲智慧，就有智人有佛的实力。但是我们是修这个方向，如果得到那个大菩萨的境界的时候，他有佛的实力类似，但是还没有。那个圆满它是方向如果大菩萨接近了，差不多有这个表象或者是内容很接近了最后他有成佛了，就有佛的实力，事无所谓，四无碍智，十八不共法，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号，五百陀罗尼门，是名出世间法。其实一连串的一些出世间的修法都是在我们这个四摄品里面佛那个经文来有提及的，它的内容呢我就列出来，有些图表方便大家参考的去读的。下面来说就是三十七道品，它是经文的，经文哪边呢？我就整理过是怎么样都是从经文里面抽出来的，但是我们可以直接放到那个你们的61第61章那个简报，我就做成一个37道品给大家，因为这里呢有一些它的内容四念处是什么主要是观那个身受心法四个项目四念处。就是我们就是在那个我们无停心观三贤以后，主要是就是说无停心观以后就是修那个四念住嘛，就说别相念住跟那个总相念住受那个都是观察我们的观，比如说一般来说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性无常，观法无我，这个观法就是一些禅修的四念住，是南传现在也是个很什么无停心跟那个四念住，就算是现在都是个很常用的一些禅修的传统的方法来的属世观不净观慈心观缘起观念佛观都是我们时常运用到的说那个禅修的方法。然后就是说四正断比如说以生恶令永断，未生恶令不生，未生善令生，以生善令增长，它的精进那个方向都是讲的主要是断恶修善所谓精进，它的定义不是精进什么的一个方向，是断恶修善而且净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我们受道，受道人 好像你们多么精进 要听法禅修啊，持戒啊，如果没有精进力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够完成。然后是那个如意珠，是玉如意如意珠，精进啊，念啊，思维这四个项目，其实啊，也是跟那个定啊，定啊，修那个定还相应的。由于这个如意珠的这个观照，那个定力慢慢也是跟那个四念珠差不多，慢慢那个慧观，那个智慧跟那个定力慢慢增长，慢慢增长，有这个力量哈。第四跟五，五跟五力啊，信、精进、念、定、慧啊，精进差不多所有这个道品里面都包含在内的，在那面的哈。还有就是七觉分啊，念觉分、择法觉分，也是有精进觉分，有喜，有欢喜心去修。欢喜心有时候是我们推动我们保持一个兴趣，或者是随喜人家赞叹啊，自己修赞叹修啊，随喜赞叹功德啊，赞叹那个所修那个所修行的人，也是一个欢喜心去那个增上自己的啊一些那个修行的一些动力，一些欲望。就是欲望，这不是贪求，是正向的，向那个解脱的，向那个清净的，这个欲望我们有个欢喜心。还有叫心安呢，当然是你们我们有时候要休息一下的，都是让自己的身心能够听法的时候有法喜嘛。如果是能够禅修的时候有清安啊，身心有一种安稳的感觉啊，那么我们就有较有那个力量跟那个信心去在那个修行的道路上面去继续那个用功了啊。然后你有那个定啊，你有定力的时候，心意警心出现能够降服我们的烦恼啊，能够有那个神通，一些不一定有神通了，就是只是你的定力很专注的时候，然后你能够很多的问题。平常你想不通的，平常你是很恐惧的啊，但是你有正念，有正见，加上你禅修的时候，很多事情你为迎刃而解，什么刃呢？迎刃而解，很快你就很快出的。就说我们不讲什么神通啊，变化啊，什么天理天啊，天眼啊，宿命啊，不讲这些。禅修的功能跟那个听那个法喜心安的感觉，只是已经得到一个现法乐住这个效果出来啊。还有最后是八正道了，以手能详了，大家都是。所以这个表啊，就是三七七处那个助道品里面时常提及的，我们不要轻视它。它开始的时候无停心观，但是如果你直接受那个熟悉观了，可能正道很高的色界的禅定的功夫也可以证到那个色界，或甚至乎那个无色界那个的禅定，你可以用任何的方式。只不过开始基础的时候，我们要无停心、四念住，直接也缘起观等等，其实啊也分不开缘起心空。如果你开始的时候不观那个缘起，不观那个因果啊。不练那个四圣谛啊，好像你四三根的时候就观照嘛，四谛十六形象啊。当我们佛陀啊，我们佛陀讲那个四圣谛的时候啊，转那个三转啊，四谛十二形象的时候啊，很多他的弟子就开悟了，五比丘啊就开悟了，正果了，阿罗汉果。所以四圣谛里面，你说哎，他的位置好像那个图表不是很。都是四三根吗？还没有得到那个预留，但是预留相还没有得到吗？但是他们下面来修的时候，只是慢慢用无停心啊、四念珠啊、四谛十六形象形象的时候，慢慢去破除，从一果到四果，见四二惑，禅修的方法一个工具，没有深浅。 事发平等，无有高下。高下，你可以用一个方法，很普通的啊，我们以为是观自己的呼吸。呼吸，你可以干那个呼吸，感受它的无常、无常、生灭，念念那个生灭。你也可以从中啊，从那个观察那个缘起、无常、无我，啊，同那个跟那个三法印相应的时候，抛除自己的执着，对色跟那个心法外在的十外六处的执着，人我的执着，那呢就证悟啊，从那个证悟那个无我的境界，你就能够啊慢慢的啊开悟了，了生脱死了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讲那个大概讲一些那个三三昧了。时常我们在经典里面什么三三昧啊，三三昧啊。第一个三是三个的意思，是数量来的。三昧三位是禅定 samadhi 的意思，是正定。第一个三是什么？就是说刚才说叫三种正定。什么三种正定啊？第一个是空三昧。空三昧是内容是什么？以空行，无我，无我行摄心，就是说同第一个发音，这个三法印里面相应的诸法无我，无我诸法我无我，就是说印定佛法所说的内容，其中的发音是无我的发音，说无我的法印，诸法是代表一切的现象都是无有自我的，无有一个实体的永恒不变的，因为它是缘起缘生缘灭，我们五蕴都是心法跟色法结合在一起，就是这个我离不开五蕴，这个五蕴色法跟心法都是没有实在的一个实体存在里面，我们可以直接观照的，直接观照它就是生意观真实观，不用结强的，不用结这是什么的，所以它是法印。第二个三位就是说无相三位，无相是什么？无相以即灭形，即灭相，它的形象它的内容是什么？我观那个即灭，即灭就是说宁静，就是说没有烦恼，就是说空的同跟那个空相应的即灭，没有造作，离形摄心，形就是造作，跟那个另外一个法印涅槃寂静这个法印相应的，观那个即灭相，啊，没有动摇的，很宁静很清静，啊，不要造作。另外就是说无作三昧，无作三昧就是说也是其实空无相无作就是三解脱门，三解脱门就相应于我们佛教的三法印，这个无相无作三昧就是说住行无常，无常这个概念，无常是变化的，你现在有一下子你可能什么都没有，我们有见证有天灾人祸，你现在觉得你的健康很好，你的事业很如意，人缘很好，但是一下子有变化了，因缘变化了，可能好的变成不好了，不好的也变成好了，你不能自己控制的，所以是无常啊。为什么无常行？就是说一切就随因缘而变化，你不要执着它，你执着也执着不来，实在是说变就变。我们大概如果年纪大啊，那个经验比较人事比较多，我们就较能够感受那个无常节点，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学佛的时候，大部分为什么老人家需要？不是说你们老啊，说实在，我也不年轻了。但是为什么比较容易切入啊佛法？因为我们就说无常苦啊，一些转变，我们经历很多了，有这个经验，它是实在的。但是年轻人呢、啊，他还没有，他们满怀那个冲劲，满怀那个希望，好吧？好的，他的热情啊，他可能要。突破，你们是老 KK 啊，老 KK 啊，你们是这样的，这有这个说法，是我跟你们台湾人学的，老 KK 暮气暮气沉沉的，暮气沉沉，暮气暮气暮气沉沉。但是老 KK， 我们是人老心不老，但是我们佛法是很活泼的，我们是就是说重生啊，这种佛法滋润我们的，所以我们的一点也，我们佛教是什么观啊？是悲观还是乐观啊？乐观，乐观，真的吗？如果你不好的时候，哇，尤其要学佛啊，很多境界啊，越学佛越困难，越多烦恼，有没有听过？有没有见过？有些人呢、啊，你不学佛的时候，哎，没有什么事，还好。你说你自己还是啊，对对对，我也是说有些人包括我自己，哎，有时候学佛啊不是没有烦恼的，只是另外一些烦恼你要突破那些地方。为什么啊？就说业力的问题，还有佛动，有些人不好的时候，因为这个无常啊，无常就是希望，就是空性，什么都有可能性。如果没有无常，我们就这个问题就大了，沉沦永远是沉沦。所以刚才我说啊，佛教不是悲观，但是很多人以为是我们佛教是悲观的，是不是？但是你是佛教应该是很开心啊，乐观啊，乐观的时候可能越学越有烦恼，初学的时候没有什么烦恼，但是慢慢学的时候要很多困难要突破啊，更加要突破。我们出家人表面上看起来啊，哦，出家人心无挂碍啊，幸福啊，很多因缘，好的因缘才能跟出家啊，等等等等等，一大堆说话。哪里？你想尝试一下出家，感受一下。我们不讲，当然是我们要训练啊，怎么因为面对问题，只是面对的可能我们的程度更加深刻。我们不单只是处理自己的问题，我们是凡夫嘛，凡夫的阶段一定有其他的问题嘛，是不是？还要帮助其他的信徒处理他个人的问题，是不是？我们没有出家还好，出了家以后我自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还要帮助人家。我装的我是很洒脱啊，跟那个法相应啊，空相应啊，我很慈悲啊，但是有时候真的是那么慈悲吗？真的是那么有智慧吗？也是说不定。不过大部分人真的出家有他这自己的因缘跟那个福报。不过我是佛教是讲什么如实观，不是悲观也不是乐观，是如实观。他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就不要替他装饰门面的功夫，什么他是真理的，我们直接看那个真理。有时候我们不习惯，喜欢骗，做一些方言欺骗自己的，欺骗人家的啊，没其名是方便法门。其实啊，我们要面对他，好像圣人长老说要怎么什么学习这个态度啊，其实他圣人长老啊，他也是从那个什么要面对他，先要什么接受他，面对他，然后什么处理他，然后放下他，面对啊，接受，面对，处理，放下啊，这八个字很好用，我觉得离不开的。这样就是说你接受我是人啊，我是经济条件不好啊，我现在也扶老当众啊，啊，你介绍去，你不要啊，逃避也没有，你要面对他，对着他，关照是什么问题，然后处理。如果以《般若经》来说，空跟空相应，用六波罗蜜、戒定慧、六波罗蜜、八正道、三十七道品，啊，最方便是戒定慧，啊，六波罗蜜、慈悲喜舍。四摄法，四我良心，我们大家就有这个概念呢。但是运用处理它，运用，然后什么？能不能得到预期的效果？不理，做到多少算多少，行得多远算多远。不要说我能不能达到那个目的啊？我会不会堕落啊？堕落，重新再来过，忏悔业障，忏悔再来，哪里跌倒？哪里起来？菩萨都是这样修的，不是一帆风顺的，啊，没可能的。如果你我们这如果是真的业障深重啊，哈，真的要困难，就是说多一点，快点来，快点来还好。慢慢来的时候啊，你的 那个顺缘越多的时候，有时候啊，逆缘还原另一个人啊，反省啊，增加自己的道心。为什么他要服行色性呢？这个无作那个三昧啊，他要不跟我们的欲念啊、欲望相应啊。你太多好的供养啊，多的供养啊，也就死欲什么死欲安乐，我们生欲忧患，死欲安乐啊，我们就可能要放逸了啊，那时候出来就不好，我们的凡夫心。所以念念同参道友，为什么我们要出家在那个僧团里面、哦、或者是菩萨的僧团，我们要团结在一起。我们不是辟丘佛，我们不是那个住那个阿兰惹，但是阿兰若，但是我们有点时间是要自己独处的，远离的身心，那个远离的远离什么人事，一些繁琐的一些应酬交际。但是度众生的时候，菩萨就要出来了，要度众生，跟那个众生结缘，多的事情。但是要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分别，是不是我们做的事情是像清净处理跟那个解脱，像清净的，像处理的，像解脱的，我们才做。那完美的风光的，哇，很多的功夫，然后我们的就要用心细心去试量。然后那个八解脱下面呢，其实一个禅定的一些方法。那我们先看那个智论大智度论卷21啊，八被舍者，那啊，就说内有色，就是我们的身体，外意观色是错被舍啊，内无色观那个外观色观外面的是第二被舍，净被舍圣作证是第三被舍，然后后面也是后面那个五个被舍是色界是无色界即界跳去那个司空定的啊、哦、下面有讲被是什么意思。其实啊，八被舍或者是八解脱是八种禅定的方法或者是层次，是被尘是烦恼，被尘和觉啊，觉是什么？我们烦恼是什么？尘是烦恼，烦恼就是我们的五欲，声色相会出，是背离舍弃，就是欲望以定位的力量啊，定位的的力，发五漏的智，断三界的见识恶祸，得解脱。啊，我们直接就再看啊，我。在那个比如说有一些词典啊，或者是大智度论里面卷21，它有分析什么叫八被舍，也是八解脱的这个意义的哈。我们就列出来有八个，你们就是我们要观察。那刚才说啊，一二三，其实说第一跟那个第二，就是观察我们的内心跟外在的世界，就是十二趣十二处啊，大部分是受什么不净观的。第二跟那个第二那个解脱或者是悲舍，第三反而是受那个清净观的啊，第三项啊第四五六七其实就修那个什么是那个无色啊，无色界的定，司空定，然后最后第八项灭受想解脱，就是那个灭尽定。它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先从自己的身心啊观察无常啊，就说无常就说你腐烂啊，有死亡啊，啊不值得我们去执着的啊，外在的声色相位出也是不固定的，因缘和合升起的，它不清净的，不究竟的，令我们堕落的生死轮回的，我们不执着它，跳跃它，背离它，然后你慢慢就定下来，就是你没有这个欲望去自己要满足自己的五蕴，或者是贪求外在的声色相位出，是不是？然后相位出法啊，眼耳鼻是身意，相对于十二处，然后再观察被舍啊，外面的，比如说颜色啊， 啊啊一些清净的法，全部都是没有一些主观的一些这概念啊，观它是白色全白，黄色是怎么样怎么样啊，它有一些观法的，但这里没有很详细的经典里面啊没有很详细的教我们的观法是怎么观，但是现在我们很多资料啊去享受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得到一个，尤其是修行那个啊他们有一个方法，不过难的难在我们怎么去修那个八倍舍里面，它直接不是受那个色界的市场了，色界的市场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修，因为下面九气地定就有一些不同，同样是受那个定力关照的啊，我们的特色是八倍舍，是先受那个啊，在欲界啊，我们受自己的内外的一些境界啊，一到三，到四五六七就受修那个四空定，要超越他们，背离他们，得到一个定以后，一个成绩以后，就再修啊，再啊得到那个，比如说是空无边处解脱以后，得到这个定。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时候，然后在我们再跳去，不要空无边处，就修那个事无边处解脱以后，有时候也背弃那个那个事无边处，再去修那个无所有处解脱。无所有处如果是成就以后，我就再进入那个非想非非想处那个解脱，成就以后，这个也不要，然后在什么灭受想解脱，只是一个无心定来的，叫做相应相对于，就是说跟那个涅槃相应的。我们是佛教徒修的灭尽定，如果是外道来说呢，还有一个定叫什么无想定。无想定一般那个外道都能够修出来，他们发神通呢都在那个无想定很深啊。当然呢是无想定或者是啊，我们叫那个灭尽定里面的，如果他们的当然四禅啊里面有些神通发出来，但是只是分别说了，就是说如果研究禅定跟那个神通啊各方面，就大家可能要去看另外一些修法是怎么样啊。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修几个是为了什么？受那个无漏的智慧。跟无漏的智慧，就是一切种子道种子相应的，我们修几个哈，我们不要求那个发神通有一个定力。好，我们直接就说看九七地定哈，经典里面说哈，行者离欲，恶不善法，有觉有观，是有寻跟思的哈。啊，开始的时候就从那个初禅离生起乐。进入那个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然后去那个四空定，然后也是一样，跟那个八倍舍或者是八解脱一样，最后是能够达到那个灭尽定、灭受想定。那这个得到那个我们这个定力的时候呢，我们有这个定力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完成了。得到这个定力的时候，还要从那个定力当中起观观照，跟般若相应，就要跟那个什么定位要相等，不然的话你好像进入那个涅槃的状态，但是这里不是涅槃啊，它还是有漏的啊，还没有得到那个佛陀的境界，还没有得到的啊。阿罗汉是因为你断了那个烦恼才算，如果你出来的时候，你从定中出来，你的烦恼没有清的时候你的贪嗔痴慢疑啊不正见还有在的时候呢，我们呢就不能解脱了啊。所以要知道啊，这里跟那个八倍舍有些分别，就是说从初禅我们修的时候，虽然我们在欲界啊，但是他们有一些次第，他的九七地定他的内容是什么？次第无间所修的九种禅定是有次第的，一级一级上升上去的。那之前去修的，他直接从我们观察内外的一些 设法啊，然后再从那个四空定，四空定里面就修我们的心法。他过那个色界那个市场的，但是这个九次地定，从色界然后到什么初禅离生起乐，二禅定生起乐，三禅离善妙乐，四禅舍念清净，他一层一层他的定力提高啊，提高，然后再修定力，再去那个四无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这个定，然后从这个四禅八定，就是我们所讲的一到八，一到八就是我们佛教所讲的四禅八定，是也是我们佛教所修的，而且我们世尊特别就我们了、啊、佛教啊，一些色界的四禅是我们的、啊、哈，经常佛弟子时常去修的四禅，有时候我们不鼓励啊受那个啊细空定的，大部分都是就算我们世尊呢 入灭啊入灭的时候也是经过四禅，从四禅经过那个四禅才那个进入那个涅槃，他不受那个细空定的，经典有节目说过哈。最后他说第九那个灭尽定跟那个八倍舍的灭尽定是同样的啊，得到这个定力以后，其实啊再要起观再去修的哈，不是只是一个终结，就说修那个定力为主，以禅定为主的啊啊，就说以前的传统那个修法有这两种啊，那个八倍舍、八解脱或者是九次第定。好，这个如来的十号我要在经典里面有时常提及的，那比如说有十种那个能力，佛的舍利为如来具足这十种的智力啊哈，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力实力原来是智力，有那个我们是当然是跟那个般若相应了，理论上只有佛才有的这个实力嘛，但是好像我们有时候哈、啊、他是准佛陀了，就是他还没有办那个证书，大菩萨了，他已经比如说观世音菩萨，当然你们有些就是说的经典来说他是古佛再来嘛，但是地藏王菩萨、普贤菩萨有些是古佛，有些这样的说法，但是我不理他，他如果是现一个大菩萨的身份，但是他也有这个能力的，就说等觉妙觉菩萨，就说十地以上的菩萨，他有类似了，或者是他只是不显示他一个佛像而已，他的能力差不多，或是我不知道，我凡夫嘛，下地不知上帝是，我既然能够根据我的从经典里面的理解去说啊，所以有一些经典里面大菩萨都有这些特征，都有这能力啊，不一定只是佛陀啊，但是只有佛的实力，知出非出的智力啊，处事道理，哪是真理，哪是非理，哪是正量，哪是限量，量有时是正教量等等，可以分别出来，这三喜的业报很彻底的，但是也是阿罗汉啊、外道啊，他可能有宿命通啊啊，但是不及佛对三世因果无量劫他都能够知得到啊啊。记住第三是住禅啊，是住禅解脱三昧的智力啊，这个其实啊根据这个名相我们可能也能够知道了解啊，解脱三昧嘛，就是说同定有关系的啊啊。第四就是说治那个诸根啊，诸根胜乐的智力啊，就是说知道其他众生的根性向下啊等等啊。第五是知种种解的智力啊，第六是智种种戒的智力啊，后面的内容可以慢慢片知啊，可以自己慢慢看啊等等，到这一切记处道的智力、宿命的智力、天然的智力、永短极期的智力，就说其实在一切的修行的过程中，菩萨慢慢就能够得到 佛的实力，他成熟以后得到佛果了。佛果是什么？能够就能够得到解释力量，这些智慧啊，这是佛果所显示出来的。还有我们如果是成就这个佛道以后，有四无畏，四无所畏，好吗？四无所畏就是说佛说法的时候有四种无所畏惧的自信，勇猛安稳啊。第一种是一切智无所畏，能够对于诸法皆能够觉知，住于正见无所虚浮，屈服。好，屈服。然后就说第二，就说知三是不是屈服。对，第二种就说是无所谓啊。第二就说一切漏尽至无所谓啊，就说断尽一切烦恼而无所无外难的部位，他已经断一切烦恼了。就算是他有业报啊，有时候我们受不受因果，像上个堂也说过吗？须菩提尊者问佛啊，菩萨受不受因果？受不受啊？但佛他说不受啊，菩萨不受因果。但是要小心，不受的意思他如如不动，跟空相应。即使有那个果报现前的时候，菩萨不以为他是节节积劫，人家问他要什么他就给你，给你要什么我给你。他这个不受业报的意思，他的内心他有这个跟空相应啊，无所有无所得，三轮体空。所以不受因果这个意义上面来说，我们凡夫就很怕痛啊，怕死啊，怕这个得失啊等等种种的一个境界嘛。但是菩萨的境界是得到他的果报，人神通力，有忍耐的能力，有精进的能力，有一个舍心大慈大悲的能力，都是一个智力跟那个定慧的能力。简单来说，所以不受因果这个意思就是从这个层面来说，不一定是如果不受因果啊，好多你不是佛教不是讲因果的吗？四圣第一法是世间的因果，出世的因果。你现在说大菩萨不受因果，有种错误的观念。如果是外道啊，如果大菩萨他杀人，他如果是不好的行为，大菩萨当然不悔。第一他不悔，他是称之为菩萨，他一定不悔对众生有任何的伤害，观念也没有，他一定不悔的。但是凡夫很急，就说他的想法不一定嘛。哦，你如果你不受因果，哦，就是跟我们佛法，你佛法不是讲那个缘起讲因果的吗？啊，但是我们从般若这个角度来看，即使我们佛陀，你看，就说我们化身的释迦牟尼佛，他没有有没有受一个因果？有没有？你读那个《阿含经》有没有？有啊，举个例子我听吧，什么例子？啊？啊？四马脉，被人家诽谤，哇，大那个肚子是不是？啊，同驴有染是不是？然后还有什么？去提婆达多，他害佛，触佛身血，是马妹，是不是？只是久远以来一些因果，佛陀就示现，纵然我是佛陀，但是佛有没有因为这个解释那个烦恼，而令到他起心动念啊，有嗔恨啊，有忧悲苦恼啊，有没有？如果他有，这不是佛陀，很简单。如果他没有，他是一切烦恼都断了嘛，根据这个定义嘛。他有没有我不敢答，他有没有，但是有，以我们的判断应他是没有。因为如果有，他不能证果，不能佛陀，不能成为佛陀啊。所以纵然是可能是生苦，佛陀有病，有生老病死示现给我们啊。如果佛陀，我们凡夫见到佛陀啊，佛陀也会有老病啊，也会离开那个世间啊， 我是凡夫，我不是佛陀，佛陀还要接受接种我们的什么苦难，或者是因果的业力一些规律，然后我是凡夫，我是甘受区，我是佛弟子啊，为什么你有这个特权呢？为什么菩萨不受因果这个特权呢？没有，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含义啊，哈，我们就学佛的时候，我们就心安理得。要外道挑战我们的时候，其实不是我讲的，经典也是这样讲。你报得什么？报得那个空的智慧、忍的智慧、慈悲的智慧、布施的智慧，你成为大菩萨。不要解释苦恼为那个苦恼烦恼，所以你不受因果这个观念，啊，我想。我应该是对的吧我不知道，你请教其他的老师，可能我说的不对也说不定，但是我根据这个经文那个上文下理，我们讲那个逻辑嘛，讲那个道理嘛，我以佛法来讲嘛，经典也提及，不过它不是那么明显，啊，但是大菩萨的功德就在这里哈，啊，那个精神，然后就是说藏法无畏啊，这四无畏第三项就是说什么法，什么有些方法，有些我们不能学的，如果学的时候我们就障我们的道法啊，这是无畏的啊，你这样不对啊，你这样不行啊，啊，你这样不如法，你这样不能达到你应有的一个方向啊，佛说就很精准的啊，现巧方便的说种种的譬喻，令众生不执着他的烦恼，离开他的执着，所以他叫那个说那个藏法无畏，对任何的废烂他也不有畏惧，在处中说法是无畏哈，说尽苦道无所谓，算说处理之道而无所不畏，他已经很有信心了，他是一切之人，他不只是观念的问题，他本身就是从那个菩萨位受起来的，受过来的成佛啊，这不是单只是看书写几篇论文哇成佛了不是，他是从无限的时空当中，从那个那个教理啊这个理论啊实践方面是经历过的啊，走过来的啊，才进，所以说他的无畏，他的自信，这来自他的实际的正量，啊，然后他透过他的经验讲出来是，阿弥陀佛，听到吗？可以吗 ？OK， 好，阿弥陀佛，好，这个没有电了，差不多了，应该，另外就是说。大菩萨啊，要受的无漏那个智慧，那个方向，这是四无碍智。四无碍智是什么？佛说法的时候，智慧那个智慧啊，明了通达，辩解无忌，无智无碍，就说他说法辩才无碍了，能够令到其他一切的众生能够听得明白。佛以意印言说法，众生。随类隔得解啊，借为如来同其语，独为我说种种义，是义部众伦论所讲的，是不是 啊佛陀啊说的法是为我一切的夺身定造的是这样啊，我有这个能力，所以叫啊，第一是义无碍智，对一切啊原那个他的义理方面啊，了解一切诸法的义理，通达无碍，能够说法无碍。第二就是说法无碍智，能够了知种种现象的名字、分别它的功能、作用等等，啊，能够很清楚、条理分明，啊，所以是啊，法无碍智，此无碍智就是说随顺一切众生他的言语啊，他的文字啊。随顺一些众生的可能是所能理解的言辞， 啊，去，如果是英文啊，就讲啊，美国啊，英国人就讲英文啊，俄罗斯文啊，中文，我们很多，你们是闽南话，如果是佛陀跟你讲闽南话，啊，香港人广东话就讲广东话，啊，我不是佛陀，所以我有口音，你们也要你要接受，不然的话，你讲广东话给我听啊，你叫我讲那个台语啊，或是国语啊，你试试讲。讲那个广东话给我听，可能你比我还差一点点也说不定啊，不敢讲，我讲得很好，起码你能够啊听得懂吧，大部分是这样哈。然后就是说乐说无碍智，就说众生的根性，他喜欢听什么法，他随众生的，就说我们恒顺众生啊，随顺众生，不是随顺慢慢把它调过来，我们调油。他喜欢什么？喜欢吃的，喜欢穿的，舒服的。有些众生不一定啊，他喜欢，有些众生喜欢受什么？修什么？受福行的。你千万不要给他太多的享受啊，他会起烦恼的。有些我有些同学也是这样的，以前敷衍的，很好玩的。大部分我们的众生是什么行人呢？乐行人。但是众生呢，就是说。他的衣服明明是很好的，他要把它弄破，然后补一块布上去。这是我们是点睛嘛，我们有是这个，就说破相都有的，你不要笑。比如说我们不一定是我们是，如果是自然破掉了，但是有些拔蜡衣嘛，是不是现在很拔蜡衣？以前是我们是粪扫衣、裹尸布，一条条把它缝起来的，但是现在人什么，故意的把它各侧绳，好像一个洞一个破洞，越破洞，哇，只是造作，只是也是哦，也是不太好啊，是不是啊？但是佛陀呢，就像顺应众生各个的根性啊，但是修行人啊，千万不要，我觉得了哈。我不敢讲了，我是这样认为，我个人的见解而已啊，不代表什么人。就我觉得，顺其自然是最好的，以及你的根性，不要勉强啊。只是好的东西，我就照做的时候，顺其自然，但是不随顺机器，不好的机器不要随顺它，要把它慢慢改善，啊，就这样哈。要下来十八不共法，时常讲的，比如说佛的身口意到一到三，就没有实练的，就是修那个37道品，啊，8正道，啊，基本上都是那个37诸道品里面所得到是一些成就以后，或是6波罗蜜、8正道，全部都是如果成功以后、圆满以后都有。为什么18不共法就是佛或者是大菩萨特有的18种功德？不共的意思，不共凡夫，不共二乘的圣者。所以有时候二乘的圣者也有这些功德，但是这些功德没有佛跟大菩萨那么圆满，那么深广。深广为什么要深要广？就是要什么？这是不共法。为什么菩萨一路要修进入涅槃？不是很好吗？跟那个辟丘佛跟那个阿罗汉圣者，但是为什么还要再修要成佛？为什么度众生？他要深广，众生也像将光强难调，所以要很深入，刚强难调，对，所以要有很深很有力度啊，要广泛的不同根性就有广，要很深的，当一些 刚强难调的众生出现的时候，菩萨可能要有时候说不定讲理讲不通的时候用什么，摄他不行的时候用什么，这法要把他降服的，这金刚入目菩萨地眉，是不是要慈悲心？但是慈悲心不能说就是菩萨的方便力跟那个神通啊，十八不共法就是来来去去都是这智慧跟那个三世的因果的关系，身口意的精进的正念的啊，身口意方便的，所以你们就说啊，你们可以慢慢就是自己其实以你们的程度也是能够不能够了解的，可能以前那个法师都能够听，就说讲过给你们听的，而且是你们可以参考《大智度论》卷二十六，它有十八啊不共法啊那个章节里面讲得很详细的哈 就是你们课本的读本的七八六页哈、啊。好，佛智有时常我们提起了在《宝蕊经》哈、啊，如果我们的菩萨他的方向修导的一些果报，它有作用啊。十八不共法，现在就讲三十二相跟那个八十取取行号，都是佛取行好，所以他有这个功德。哎，我们不是要三十二相啊，八十那个取行好，取行好啊啊，不是为了我们的讲的庄严啊好看啊受人供养啊，哎，不是，你这是果报啊，是他的自然而来的，而且他的相状也有他的作用的。他第一，有些众生是很喜欢看见漂亮的好的东西，他只是一些外相就能够吸引这些众生，所以有时候啊我们寺庙那个佛像啊说得很庄严啊或者是这道场啊办得很庄严，有时候也是方便吸引一些众生的一些法门，而且他有这个吸引力的时候，他又有影响力，影响到一些如果我这样修的时候，我就能够有点敬畏敬仰的尊重的而且力量有的，好像我们信处一些环境信处环境不要你不用说法，那个环境这个环境很宁静很庄严了，你的心可能就会慢慢定下来安定下来，哦，这个很宁静啊，这个环境很好本来我是很喜欢说话的，但是这个环境很宁静很庄严很清静很优美你就不愿意，你就这里你要受摄自己的身心，看到佛陀相好庄严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马有专者嘛，好吧，有时候看见舍利弗专者，看见那个是不是是马胜比丘，马胜比丘他说哇，他的威仪他还没有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但是他的很有威仪，他直接就说比他的威仪摄住了，摄住以后你的请问你的老师是哪一位然后我的老师在那个圣人里面说法佛陀说什么法原来现于那个外相，只是一些表象，我们叫表象不是没有用的，你不要否定它我们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要着那个着相分别说，如果从一些凡夫的境界来说，有时候你要一些外相去怎么摄取它，引导它然后再从一个人引起他的好药以后才跟他说那个无漏处世间的法门，可以吗？菩萨就最擅长做这些工作，我们叫什么方便的法门，但是千万不要方便变成什么随便，随便就出什么下流，是不是？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就所要面对的问题，在世界各地，香港有台湾有吧 我相信也是有这些情况，所以我们要有智慧跟慈悲，才有方便力的出现，还有教理戒定慧，我们根据我们的戒定慧，根据我们的义理正知正见，去指导我们的修行这个方向，这个非常重要。好，这里呢我就不详细讲了，只是讲一些根本啊，就是说它的内容是什么呢？内容的作用是什么呢？三十二相是指如来啊，或者是大菩萨应化之身，就是说我们这个世间能够看见的化身，那个菩萨化身的大事，或者是佛陀的应化身，佛陀还有报身跟那个法身，我们一般凡夫没有感受得到的啊，除非是法身，只是佛法的义理经典，也是佛陀的法身，法身。所以如果我们说一个一个说法是正教吧，是不是他是讲什么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缘起是什么？就是真理啊，这个法，如果见到这个真理的时候，你就是见到这个法真理，缘起是不是真理？见到这个真理的时候，你就见到法了，佛，佛的法身。佛因为观照这个缘起因果，所以他能够成佛，能够灭舍到他的烦恼，所以就是这个道理原因啊。所以呢，是三十二相是指的那个如来应化之身，具足三十二种微妙殊胜的容貌与形象，以表法身众德的缘集，人天中尊，众圣之王。啊，如果内容呢，你可以看你们的因为太多了，那内容呢内容就是一些表象，但是表象里面有住于内就是说在外面就行住于外，你一定有这个功德，有这个功德，虽然转轮法王这是圣王，也有这个三十二相，但是他的三十二相跟那个大智，根据那个大智度论来说，他只是佛陀的一分，不是全，不是，他有这个相是有，但是他没有这个功德跟那个功能，跟佛差得太远了，转轮圣王都有。至于那个提婆达多好像有三十种相吧，三十种，他没有三十二种另外就是下面是说八十种那个随行好，是又名八十种微妙那个种好的，相对于三十二相它是小相是为佛跟那个大菩萨他的应化之身所具足的八十种好相佛身所具足的俗生那个容貌形象中显著意见的是有三十二种相称之为三十二相，但是较为虽为是隐秘的就有八十种，内容哪边呢？你们书里面有，所以这里不详细列出来了就说佛开示菩萨以种种以种种无漏的法刚才说就说这些禅定那个果报三十七道品那个八倍舌九七的七地定等等这些修这些法门三乘的功法大乘的不功法，只是菩萨是以种种无漏法，无漏的法的果报，方便随意教化不同根性的众生，以后佛陀就重生了。这样讲如是就是讲须菩提，就说其实要提醒我们，就是好像对我们说一样菩萨摩诃萨以二世摄取众生，二世是来二世财师跟法师，法师有世间的法师，有处世间的无漏的法师，但是无论你是法师或者是才是有漏的无漏的，都有跟什么相应般若相应，跟空相应，不取相， 所以这是就是菩萨稀有难及的事。那所以我就这里就举出来点出来，就说方便你们啊去理解，你们重新再看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帮助啊。好，现在呢佛呢就开始啊哈啊施舍啊那个施舍法中的财法二世以后呢，佛继续就阐释其他善设法的内容啊，其他是什么爱语啊、力行啊、同事，都是以六波罗蜜为那个主道。嗯，佛就问了，就说即问即答了哈，啊，云何为菩萨摩诃萨爱语摄取那个众生呢？菩萨摩诃萨以六波罗蜜，他强调是以六波罗蜜爱语的内容啊。是叫他什么不施爱，不施其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为众生说法，作实因，如行六波罗蜜，摄一切善法。所以菩萨是要虽然是偏学，但是还是以施舍法里面还是以六波罗蜜为一个主导的一些工具一些法门啊。云何菩萨摩诃萨力行摄取众生？菩萨摩诃萨长夜，就是说很长的时空里面，叫那个众生令行六波罗蜜，也是用力行啊啊，利益他那个帮助他，都是以六波罗蜜爱与力行布施。第三啊，第四点是云何菩萨摩诃萨同事摄取众生，同事就同甘共苦了。跟他一起做事情了。菩萨摩诃萨，那你如果你这个能力也大菩萨了，于无神通力故种种变化入五道中，大菩萨的境界啦，在五道天人鬼畜生地狱道与众生同事啊，与同事的时候，哎，我们是兄弟，我们是要啊，要怎么样怎么样，同甘共苦的时候，你能够摄取那个众生，也是一个很方便的啊那个法门。以此四事而摄取之，都是以跟那个波也相应。好，这个陀罗尼门呢、啊，只是我们叫四十二字嘛，只是简单来说，都是一些字母，梵文啊咩啊轰啊等等。啊 ，Home Mali Bami Home， 比如六字大明咒等等啊，或者是我们是大悲咒啊，他们都是一些你当它是字母就好了。四十一句门为什么我列出来了？因为经典里面有嘛，就说陀罗尼门，就说你根据解释啊，我们先下面的时候，《大智度论》卷四十八《四世念处品》里面有解释这个四十二字门它的内容是什么呢？住陀罗尼法啊，是在你们的第70章嘛，就是啊《记论》里面卷48里面《大智度论》啊，那个陀罗尼之前有讲过嘛，它是一种陀罗尼啊，所以是记忆的方便。一种记忆的方法，它的作用是什么？总持一切善法，制止一些恶，就是说所有的恶法，方便我们的记忆的，可能是一些几种，长的、短的也有，可能也是说咒语，但是咒语都是陀罗门、陀罗尼，就凭那个四十二个字，那个排列方便，它的发音啊，它的意涵啊，方便啊组成的，所以叫。四十二字门里面是一切字的根本，一切字的根本，好像我们读了一个英文一样，二十六个字母，从那个二十六个字母里面组成不同的字词句段文意词，都是从解释那个四十二字出来。当然，如果它的咒语的时候，或者是一些记中的时候，它有一些特别的意义。但是一些制止那个恶法，增长那个善法，总持一些善法为主要的目的作用啊。所以呢，这个四十句，如果我们啊 啊，菩萨行那个学那个法门，尤其是什么藏传那个佛教，他很多咒语啊，三密加持啊，什么圣密、手印跟那个什么陀罗尼，在他的咒语，我们所讲的三密加持。但是我们一般来说，我们根本婆罗门教或是印度教很多的这个咒语的，只是根本佛法相对来说不是没有，但是不太绝重。在那个阿含经里面呢，你说有没有咒语？有，他唯有吸引外道，他有一些念咒啊、持咒是恶咒的，是善咒的，都是有他的功能啊，护腕那个风雨啊、鬼神啊、禽兽啊、治病啊都有，我们都有。但是相对来说，我们没有佛教以前都有这些法门出现的啊，跟灵界那个沟通啊、天啊。鬼神啊，沟通啊，动物啊等等啊都沟通啊，都有些这些法门，不一定是咒，刚才说哈，只是一些奇句语，比较错要的、精简的、方便我们记忆的啊，就是啊，就是它的作用就是这样。如果你得到了后，了后就是说受这个陀罗尼离门法门，就得是至陀罗尼菩萨都有，我们佛教都有。他们好像我们大悲咒啊、绕世咒啊，是不是 啊往生咒啊，都是类似解释法门啊，就是说啊，有些功能的。但是最重要是我们要跟什么相应，讲来讲去一定要跟慈悲心和那个智慧相应的，跟般若相应的啊，也是不要求，也是不要利用你的陀罗尼那个神通力啊，去做一些不好的东西。哎呀，原来是，哎呀，真的不好意思了，4点钟了，我还没有，原来是时间已经到了。今天呢，不好意思，就留下一个佛法，是好像我的老和尚讲啊，我的师父讲啊，佛法永远是讲不完的，流化不是话。刘伯热润生，那这里呢，基本上其实我列出来的重点，以各位菩萨的程度啊，这重点是说实在了，你们可能比我理解还要深呢 啊不好意思啊，就是我就把它列出来，你们基本上是能够，应该是能够看得明白。如果不能够看明白的时候，我们有缘的时候，我们再来跟大家研究，好不好？在这里呢，就不好意思，讲到这里哈，就说你们后面呢只有6章而已啊，慢慢看。基本上，我觉得我其实啊，之前有用心看过，把它分类出来了，列出来的，所以你们看呢，应该也不太困难。还有我们还有很多大菩萨在。你问我的学长开元法师，他一定能够确有余，不然的话就问，有问题的时候问下还有一些老师嘛，真的不要客气。因为我在香港啊，在香港的时候就这个问题就告给以下的法师，好不好啊？啊，这里呢我很感恩大家受那个很慈悲啊。受那个仁波罗蜜啊，再来听我啊，这些口音啊，或者是意理不言语不详啊，哈，就算我尽力了，我就用心跟大家分享而已。开始的时候哈，我就这里就祝福大家，真的衷心啊，祝福大家是啊，富慧增长，菩提上进啊，菩提上进，身心安康，法喜清安充满，阿弥陀佛。